理课堂听 class.com。
欢迎回来跟我一起背单词。我有个留学外国的朋友，他回来跟我说呀，外国的城市已经定型了，走了多久回来看还是一个样子，而回到祖国则不一样，中国的城市一天一个样，一年没回来就会坐错车走迷路。我说那可不是吗，你看那路边不断有拆楼盖楼，城市啊有时候就像个大工地，到处都是建筑工人们在盖大楼。 The builders build the buildings. The builders build the buildings. 这句话好像绕口令一样，不要着急，我下面一一给大家来讲解。我们先从 build 开始。 Build B-U-I-L-D Build， 注意这里的 U-I 发 I 跟我一起来念 buildBuild， 建筑盖房子就是 build 的意思，它是一个动词。那 build a house， build a house 就是盖起大房子来的意思。那后来呢，慢慢就引申为建立创立，比如说我们建立一个基金会，创立一个文学社，都可以用 build。 我们这样来说，现在呀大家鼓励大学生出去创业，这个创业就是 build a business， build a business， business 是工作商业，所以说 build a business 就是创业的意思。 build a better future， build a better future， future 是未来，那 build a better future 的意思就是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词组 build up， upUP 是向上的意思，你看我们盖房子都是从地基开始一层一层往上盖，对不对？所以说呢，这就是逐步建立树立增大的意思， build up。 我们来举个例子你就好理解了。 His analysis build up their confidence， His analysis build up their confidence， confidence 是信心的意思。那这句话呢，就是他的分析啊，增强了他们的信心。他的分析增强了他们的信心。如果我们在 build 后面加上 er 这个名词后缀，我想我就不用多说了。这个名词后缀啊，以前我们讲过多次，表示做什么什么的人。所以说 builder 就是，没错，就是建筑工人、建筑者。那么如果我们在 build 后面加上 ing。这也是一个名词后缀，意思呢是建筑物、大楼、建筑都叫做 building。 现在你看哦，到处都在卖楼盘、炒楼花，建筑业很热。那这个建筑业呢，我们英语当中是这样来表达的，叫做 building trade， building trade， trade 是一种贸易， building trade 就是建筑业。而 building materialsBuilding materials 是建筑材料的意思。那我刚才说像个大工地，那就是建筑工地，该怎么来表达呢？就是 building site， building site， S-I-T-E， building site， 写字楼、宾馆、厂房都是 building。 那么北京即将建成的 CBD 商业中心的高楼啊，都建在宽宽的马路两边。下面呢，我就要讲和这个宽宽有关系的词了。宽宽 broad， B-R-O-A-D， broad 表示宽的、广阔的。宽宽的马路我们就可以说 broad roads， broad roads， road 是路的意思。那如果说这个人肩膀很宽， 我们怎么说 ？Broad shoulders, broad shoulders。记得有一位文学家曾经说过，这个世界上最广阔的是大海，但是比大海更广阔的是天空，而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的心灵。所以啊，叫大度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一个人呢，不但应该有宽广的肩膀，更应该有宽广的胸襟，豁达大度才是。所以说，我们就说 A man of broad views。A man of broad views， 就是说这个人呐，非常的豁达大度。那么 broad 它是一个形容词，它的名词形式是怎么样的呢？注意哦，这里我要告诉你一个新的名词后缀，就是 th， th。我们把 th 加在 broad 后面的同时，还要注意把这个 broad 中间的 oa 变成 ea， ea 其实就是 oa 的一个变形。ea 在这里读 a， a， 所以说宽度幅度就念 breadth， breadth。 那一个宽十米的花园，我们就应该这样来说 a garden 10 meters in breadth， a garden 10 meters in breadth， 宽度整整有十米呢，好大的花园。下面我想介绍给大家的这个词呢，是 broadcast， broadcast， 广播。为什么这个词是广播呢？我们先要从 cast 说起， C-A-S-T， cast 是投射的意思。那你想想看，广播都是通过电磁波辐射到各个地方，你才能收听得到，所以这种大范围的投射就叫做广播， broadcast。 收音机、广播电台都会做广播，而我们学校的广播站天天下午5点就是小喇叭开始广播。那这个广播站叫什么呢？叫做 broadcast station， broadcast station。 电视台播放节目也可以用 broadcast， 比如说播送足球比赛，每次世界杯的时候都会播送足球比赛，怎么说？ broadcast a football match， broadcast a football match。现在呢，我们周围很多人都出国了，出国在英语中应该这样表达，叫做 go abroad， go abroad。 这里呢 abroad 是副词，意思是到国外，在国外。这里的 a 就是 abroad 前面第一个字母，表示的是一种加强的语气。为什么说 go abroad 就是去国外呢？我这样来讲，你可能就会记住。我们经常说人呢要走出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出去之后见了世面，眼界就开阔了。那外国肯定是很遥远的，很广阔的一个地方，所以到更为遥远而广阔的地方去，不就是去国外吗？所以 go abroad。 学到更多的知识，不但人的心胸开阔，眼睛呢也会明亮，因为会闪着智慧的光芒。这里明亮我们英语当中是用 bright 来表示， b-r-i-g-h-t， bright， 明亮的，聪明的。那明亮的眼睛就是 bright eyes， bright eyes。 我们在 bright 的后面呢加上 en 动词，这是一个使动词后缀，就是使什么什么发光，使什么什么很快活。比如说 flowers brighten a room， flowers brighten a room， flowers 是花，花使得整个房间都充满了一种活跃的气氛，所以这句话我们就可以译成房间里有了花就满是生辉。 bright 是明亮，那明亮到了极致，就是那种灿烂可以晃眼的地步，那这个词呢叫做 brilliant， brilliant。这里的 B-R-I-L-L-I 是光亮的意思，而 A-N-T 是形容词后缀，光亮的，灿烂的。那一个人光亮的，灿烂的，是指的他有才气，才华横溢。 He is a brilliant artist， He is a brilliant artist， 他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艺术家。本期节目的最后，我再介绍给大家一个字根，是 brut。 这个字根的意思是愚笨，愚就是愚公移山的愚。 brute brute 就是在刚才我说的字根后面加上 e， 意思是说禽兽残忍的人。我是这么想的，过去啊，人们肯定认为人是万物之灵，其他的动物都很笨很凶残，干脆就用凶残来指这些动物，所以呢，凶残就有了一个动物畜生的意思，都叫做 brute。 其实啊，动物有动物的智慧，有他们自己的秩序，不是虎毒还不食子吗？但是现在呢，有些父母去虐待自己的孩子，所以呢，我们就可以说 Nowadays some parents are brute to their children. Nowadays some parents are brute to their children， 就是对他们的孩子很残忍的。这里的 brute 是一个形容词，意思是残忍。残忍呢，还有一个词可以表达，就是 brutal。 brutal B-R-U-T-A-L， A-L 是一个形容词后缀，意思是像什么禽兽一样，就是 brutal， 残忍的，兽性的。今天啊，我们从高楼大厦讲起，还记得这个句子吗？ The builders build the buildings. The builders build the buildings. 建筑工人们盖大楼。然后我们说到了宽宽的路要用 broad 来形容，而它的名词形式是 breadth。 向广阔的地方投射电磁波，我们就可以说是 broadcast， 广播。那人到了更广阔的地方去，就是 go abroad， 出国。 bright 是明亮的意思，有着智慧的眼睛，闪闪发光，明亮。 brighten 就是使什么什么明亮，而 brilliant 就是指一个人有才华。最后我们谈到了禽兽和凶残这两个词，分别是 brute 和 brutal。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是 Miranda， 下次再会。
大家好，上个周末呀，我和 Linda 还有 Miranda， 就是我们另外两位主持人以及节目的导演，一起开车到郊外去野营。在这个露天，我们吃了烧烤，感觉味道真是好极了。我现在想起来当时的情景呢，还是意犹未尽，所以今天就从烧烤的烧这个词来介绍。烧在英语里呢是 burn， B-U-R-N，burn， 熊熊火焰在燃烧。我们说 the fire burns up， the fire burns up。 这个 burn up 表示呢火燃烧的非常旺盛的样子。大家想一想，要是一块上等的木炭放在火里烧的时间过长，它就不能再释放出热量了，那么它就失去作用了。我们说全燃烧光了，烧尽了，就是burn out， burn out， out out 是指内部蕴含的有价值的部分全都跑出来了，已经没有价值了。那要是我们说人 burn out 呢，那就是指啊，这个人操劳过度，精疲力尽啊，该休息一下了。比如 The last time I saw her she looked completely burn herself outThe last time I saw her, she looked completely burned herself out. 我最后一次看见她的时候啊，她看起来这个身体完全垮了。那么点火的容器，我们只需要在 burn burn 后面加上代表物品的名词后缀 er， 构成 burner， 这就是燃烧器，炉子 burner。燃烧的东西呢，温度是很高的，如果你不小心把它碰到皮肤上，那就会把人烧伤。但是在18世纪啊，许多欧洲殖民者从非洲大陆把黑奴运到美洲去以后，为了防止黑奴逃跑，就残忍的用烧红的这个烙铁 在黑奴身上烙上了永久的奴隶印记。这个行为不仅给黑奴带来肉体上的痛苦，还使他们终生都背负着耻辱和压力。这样一种用火烙在人身上的印记就叫做 brand， brand， B-R-A-N-D。 这个词本身也有燃烧的意思，和 burn 相似。这个词做动词啊，表示烙上印记这样一个动作。比如我们说 The Negro slaves were branded cruelly， The Negro slaves were branded cruelly， 黑奴们被残忍地烙上了印记。烙印这就是一种标志。到了现代呢，奴隶制度已经完全取消了，那么 brand 这个词就被用来表示标记商品的商标，相当于 trademark， trademark。 很多人都喜欢买名牌产品，名牌我们说就是 name brand， name brand， 有名的标志，名牌。那天我们动手烧烤肉的时候啊，我一直在旁边偷懒，坐在一旁看小说，而 Linda 和 Miranda 呢，他们忙前忙后一刻不停。后来我们导演看见了，就对我说 Hey Taylor， look how idle you are， Hey Taylor， look how idle you are， 喂，你这个家伙也太闲了吧，你怎么能让两位女士那么劳累呢？那么看来导演是对我不满了。闲着没事干，空闲，这个词呢是 idle， I-D-L-E。 一个男子汉如果总是无所事事的， always too idle， always too idle， 那的确是不像话。所以啊，我也只好加入 Linda 他们中间，和他们一起忙着烧烤。 Be busy preparing the food， Be busy preparing the food。闲的反义词是忙，英语里呢就是 busy， B-U-S-Y。 B-U-S 这个词根表示的是活动，动起来，那么 Y 是形容词后缀，总是有活动要做，嗯，很忙啊。字母 U 读作短 E， busy， 只要把这个 Y 变成 I， 然后呢再加上一个副词后缀 L-Y，就成了副词 busily， 忙碌的，繁忙的。我的朋友汤姆最近总是工作很忙，因为啊他在做一笔大生意。 Tom works busily because he has an important business， Tom works busily because he has an important business。 这里的这个 business， 它就是在 bus， bus 这个表示活动的词根之后呢加上了名词后缀 ness， 意思就表示生意、业务，你所从事、你所忙着的那些事情。大家要注意，这里的字母 i 它是不发音的。好了，我刚才提到了导演呢批评我偷懒，他还对我说 Don't sit by the grill， come to help us， Don't sit by the grillCome to help us， 你别老是坐在那个烤架子旁边看小说，你过来帮帮我们。今天呢，我就给你们介绍一个功能很强大的介词，就是我刚才说过的 sit by 中间的 by， by。 光从 sit by 这个短语，我想大家就可以明白了， by 表示在什么东西的旁边，或者呢是通过某种方式。比如我们以前曾经提过 by air， by air， 乘坐飞机，那么这个 by 在这里就表示通过交通工具来运动。 by， by 听起来啊使人容易误以为是另外一个词 buy， 买东西的那个 buy， 买东西，购买。这两个词的确非常像，而且不仅发音一样，你们注意看这个词形里啊都含有字母 b 和 y， 所以大家听人说话的时候，如果听到了 buy 这个发音，一定要搞清楚他们指的是买东西的 buy buy 还是介词 by buy。 另外呢，大家还经常去副食店买一些酱油、醋、盐这样的副食品，副食品用英语说是 byproduct, byproduct， 它也跟 by by 是有关系的。by 在什么东西的旁边，那么 product 就是产品。我们说在主要产品的旁边啊，那肯定是不重要的产品，所以直译过来呢就是指副产品。这个翻译其实呢还是非常准确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节目跟大家见面也有一段日子了。我们的演播间里啊有一本台历，我们每天呢三个主持人都要把自己的节目日程预先记在这本小小的日历上。这本日历啊就成了我们和观众成为好朋友的见证。在英语里，日历历法是 calendar， calendar， 其中的词根 cal 表示的是计算这样一个动作，那么 end， end， 对，就表示结束，再加一个名词后缀 er， 这就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名词，它的字面意思呢解释为计算时间结束的凭据。大家想，我们靠什么来计算日子的更替呢？那就是日历了，所以 calendar 就是日历。英语里计算这个词是 calculate， calculate， 其中词根 calcul 也是表示计算， ate 是一个动词后缀。大家上小学的时候学数学这门课，几乎每天啊都是在做一件事啊，进行数学计算。如果是一加一还好说，比较简单，要是给我一个四位数乘以四位数啊，那我可不想靠笔算来得出答案。这个时候呢，我就得求助于计算器。那么计算器呢，就是 calculator， 在 calculate 后面加上一个表示东西的名词后缀 or 就可以了。现在啊，计算器的功能真是越来越强大了，你利用 calculator可以完成很多数学上的运算和处理。 Calculator is a useful tool for us， 计算器真是我们有用的工具。 Calculator is a useful tool for us。 好了，这次呢我们是从我在烧烤时候偷懒讲起的，烧燃烧就是 burn， 而偷懒无所事事太闲了，这个形容词就是 idle。然后啊，我就被我们的导演无情的叫去干活，哎呀好忙啊， busy， 还有它的名词形式 business。 我们又给大家重点推出一个介词 by， by， 在什么东西旁边，通过什么方式完成某事。接着呢又提到了日历 calendar， cal 这个词根表示计算，计算这个动作呢英语是 calculate。说到这儿，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家对门那个副食店 byproduct store， 那个副食店的老板娘现在每天给顾客算账全都是用的计算器 calculator， 这可真是更新换代的大事情。因为啊，以前十几年她都是用这个算盘来巴拉巴拉这么算的。而且呢我还注意到她的计算器非常高级，是卡西欧牌的，哦，这是一个名牌。我们今天还介绍了标志品牌 brand。 行了，这下呢大家又学到了不少东西，节目结束以后慢慢回味，咱们下次再见。
喂，大家好，我是 Linda， 注意到了吗？今天跟大家打招呼的样子变了一点点，我叫你们喂，然后把你们都召集到电视机前面来了。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单词 call， C-A-L-L， call， 字母组合 A-L 发 or 的音， call 就是呼喊召集的意思。大家看我的手型，把 C 字母想象成我手弧形的轮廓，后面的 ALL 想象成一圈一圈扩散开去的声波。那么这个单词 call 就是很形象的一个人把手放在嘴边呼喊叫喊的意思。怎么样，记住了吗？ call 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打电话， 因为我们要把电话听筒摘下来拿到耳朵边才能拨号，所以 call somebody up 就是打电话给某人。同样的 call somebody back 就是给某人回电话。记牢了这组词组之后呢，我们把中间的 somebody 换成 something， 那么 call something up 是什么意思呢？先来看这个句子， The sound of happy laughters called up memories of his childhood. The sound of happy laughters called up memories of his childhood. 这些欢笑声使他回忆起了童年时代，所以使原来的回忆重新回到了脑海，就是 call something up回忆。又比如说 This picture calls up scenes of my childhood. This picture calls up scenes of my childhood. 这张照片使我想起了我的童年。回到刚才我喊你们的场景，我把你们都召集到电视机前面，所以 call 还含有召集的意思。比如They called on the workers of the country to support the strike. They called on the workers of the country to support the strike.
他们号召全国的工人支持这次罢工。注意到了吗？召集，这里要把 call 跟 on 连用。Call on 就是召集的意思。
再来看这个单词。Recall, R-E-C-A-L-L, recall. 我们知道 R-E 前缀就是再一次的意思。Call 呢，我们刚才已经知道它含有召集、想起的意思。Recall 就是再一次召回、再一次想起的意思。回到刚才我们聊童年回忆的例子，现在就可以说 This picture recalls scenes of my childhood. This picture recalls scenes of my childhood.
这张照片让我回忆起了我的童年。
又比如说，一个国家跟另一个国家断交了，这个时候呢，就要召回在这个国家派驻的大使。这句话就可以说成
Recall an ambassador from his post. Recall an ambassador from his post.
在 call 后面加上 ed 的形容词后缀，表示被叫做什么，再在前边加上 so， 意思是这样的。整个词 so called 连起来看呢，就是被这样叫做的，也就是所谓的意思。通常呢，这个词组带有一点点的贬义，说话的人通常并不认同有 so called 所修饰的说法。人们常说患难之中见真情，所以当真正有困难的时候，离开你的人都不应该是你真正的朋友，这时候就可以说他们只是你所谓的朋友而已。这句话用英语呢，就可以说成 They are only your so calledfriends. They are only your so-called friends. 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单词 camp, C-A-M-P, camp. 中间的 A 发以前提到过的那个梅花音 A， 来跟我一起念一遍 A camp， 就是营地、兵营、野营的意思。 CAMP 这个词根跟田野、原野有关系，那在野外露宿就是野营。另外打仗的时候临时驻扎部队也是在野外，所以兵营也是用这个词。大家都参加过夏令营，许多小孩子一起去野外露营，一起生活玩耍，夏令营就是 summer campSummer camp. 又比如这个句子， We pitched our camp by the lakeside. We pitched our camp by the lakeside.
我们把我们的帐篷扎在湖边。再来看这个单词
,campaign, campaign,
就是战役、运动的意思。因为啊是来源于法语的一个词，所以字母 G 在这里不发音。前一个音节中的 A 还是发那个梅花音，第二个音节中里的字母组合 AI 发 A 的音。一起练习一遍怎么样？整个单词读作 campaign， 词根 CAMP 就是田野的意思，后缀 AIGN 也含有平原的意思。那平原、田野跟打仗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来想象一下，古代打仗需要在开阔的空地上进行，所以 campaign 在平原、开阔的空地上的发生的事情多半呀都跟打仗、运动、比赛有关系。咦，我提到了比赛，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单词champion， 词根 CHAMP 其实跟词根 CAMP 差不多，都是田野的意思，加上一个名词后缀 ION， 那整个词连起来的意思就是拥护者、斗士。大家想啊，在一片开阔的空地上有一场摔跤的比赛，有两个斗士在互相比拼着，其他的人围着为自己拥护的选手加油鼓劲，这些人都可以成为 champion。 后来呢， champion 还指最后赢得比赛的人，冠军也叫 champion。 看这个句子， She is a champion of women's rights. She is a champion of women's rights. 她是妇女权益的支持者。这里我们用的是 champion 的第一层意思，支持者。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句子， He is the boxing champion of the world. He is the boxing champion of the world. 他是拳击世界冠军。这里呢用的是 champion 的第二层意思，冠军。好了朋友们，我们再回到田野上来，下一个单词campus, C-A-M-P-U-S, campus, 我们又看到了今天提到的 C-A-M-P 词根，田野、原野的意思。后面 U-S 是名词后缀。我们不妨这样来记这个单词，我还是一个学生，那把那个 U-S 名词后缀暂时看作表示我们的宾格 us。 那我们的田野，我们的场地，就是我们天天生活在里面的校园，所以 campus 就是校园的意思。如果你是校园里的活跃分子，什么活动你都参加，这时候你就可以说 I am active in campus life. I am active in campus life. 我在校园生活中很活跃哦。今天我们最后要认识的这组单词跟 CAND 这个词根有关。 CAND 这个词根表示的是白色、白光。第一个单词是 candle， C-A-N-D-L-E， candle， 字母 A 发的还是梅花音，所以跟我念一遍吧， candle。 以前已经提到过 L-E 是名词后缀，表示小，所以 candle 就是发光的小东西。大家想一下，什么是发光的小东西呢？就是蜡烛的小小的一点白光，对不对？戴安娜王妃不幸去世之后，著名的歌星 Elton John 艾尔顿约翰呢，专门为他谱写了一首歌叫《风中之烛》，英文的原文就是 Candle in the Wind。Candle in the wind. 你不妨找来听听，歌词写得很细腻感人。再来看这个单词 candy， C-A-N-D-Y， candy 是在 C-A-N-D 这个词根之后加上一个名词后缀 y。 我们知道早期的糖果都不加色素，是本色的砂糖，所以 candy 这个单词表示的就是糖、糖果、砂糖的结晶。最后我们来看一个比较长的单词 candidate， C-E-N-D-I-D-A-T-E， candidate， 发音比较清脆上口的一个词，它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古罗马时代想要被公民选为官员的人，每天都要穿着白色的袍子在街市上走来走去，向行人阐述他们的施政观点。所以这里 C-E-N-D 表示的是白色的词根，就跟他们穿的白袍子有关。而 D-A-T-E 的名词后缀不妨把它看作每天的意思，中间用一个元音字母 I 串起来，整个词 candidate 就是候选人、候补者、报考者的意思。好啦，我们今天先学习了 core， 还记得吗？我描述 core 的样子，还有声波的样子。打电话是 call somebody up， 回电话自然就是 call somebody back， 回忆是 call something up， recall 也是回忆， so called 就是所谓的。然后我们走到田野之中，先安营扎寨camp， 然后我们打仗了 campaign， 最后我们比赛了，赢的人就是 champion， 周围叫好的人也是 champion， 最后我们点燃了一支蜡烛 candle， 寻找糖果 candy， 结果遇见了一个候选人 candidate。 都记住了吗？咱们下次见， see you next time。
我是 Miranda， 很高兴又和诸位见面了。哎，你们今天是不是发现我有点特别？因为我手里多了一顶帽子。帽子啊，在英语中就是 cap，C-A-P， cap， 帽子，或者说像帽子一样的东西，比如说盖子，盖在什么什么上面的盖子也叫做 cap。我们时常会说到一个中文的词组叫做脱帽致敬，意思是当你要表达对对方敬意的时候呢，就要把帽子从头上拿下来，然后捧在手里面鞠一个躬或点一个头。所以把帽子拿下来托在手上， cap in hand， cap in hand 就是恭敬的、谦恭的意思。但是如果当它是当贬义词讲的时候呢，就是卑躬屈膝。比如说Go in cap in hand to somebody asking for money. Go cap in hand to somebody asking for money. 就是卑躬屈膝的去找某人要钱。帽子啊是戴在头上的，可见它的位置非同一般，简直是高高在上。所以 cap C-A-P 和 C-A-P-T 这两个字根就含有首领、头的意思。因此呢，凡是带有这两个字根的单词地位都不一般哦。不相信的话你听我说下去。第一个是 capital， capital， C-A-P-I-T-A-L， capital， 这里的 A-L 既是一个形容词后缀又是名词后缀。当它做形容词的时候呢，意思是首要的、最重要的、基本的。当它做名词的时候，含义是首都、大写字母。你看，无论是做形容词还是做名词，都不同凡响吧。首都是一个国家所有城市当中的 number one, 第一号。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我们来这样说。Beijing is the capital of China. Beijing is the capital of China.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那伦敦、巴黎、罗马都是国都，那这句话该怎么来表达呢？ London, Paris and Rome are capitals. London, Paris and Rome are capitals. 这句话中的London, Paris 和 Rome 三个单词作为专有名词，第一个字母都要大写，所以我们就可以说 The letter L P R I in capitals. The letter L P R I in capitals 就是字母 L P R 都要是大写字母。这里的 capital的意思可不是首都，指的是大写字母。那单词的开头都要大写，文章的开头那更不能轻视了。所以一篇文章的开头，这个单词肯定也含有 CAPT 这个字母组合，意思是标题、题目。怎么说？ Caption Caption C-A-P-T-I-O-N，你看它不就是 kept 再加上 ion 这个名词后缀吗？文章的头不就是标题？ caption 还有一个近义词叫做 title， T-I-T-L-E 也表示标题的意思。从一个人戴的帽子的样式呢，我们就能看出这个人的职业。所以说我们看到警察、军人、船员，只要看他的帽子，你大约就能判断出他们到底是这三类人中的哪一类。这其中船员啊特别有意思，一般的水手帽子戴不戴都不太要紧，因为他们要干活，对不对？而戴帽子呢会妨碍他们。可是他们的头船长可不一样，他一定得戴着帽子，一本正经的管着手下的所有的人。因此英语中就管船长叫做 Captain CaptainC-A-P-T-A-I-N， 这里 A-I-N 是名词后缀，表示人。好像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戴着帽子的人。我总觉得这个词啊是船员们背地里叫来叫去叫出来的，听着都有股酸酸的味道。戴帽子的人其实说的是船长。注意这里的 A-I 要发 E 跟我来念一遍 CaptainCaptain， 记住了哦，船长。这个 CAP 和 CAPT 两个字根除了有头、首领的意思外，还有获取、拿的意思。下面呢我就给大家举一串含有 CAP 和 CAPT 的词。我们一开始就学了 able， 还记得吗？ able 是能怎么怎么样。那如果加上 cap 组成
capable
是什么意思？你来想一下， cap 是获取，能够获得你想要的东西，那就证明你是有能力的。那有能力的、有才能的就是
capable，
它是一个形容词。那有什么样的能力、有什么样的才能，就应该是
be capable
of，
be capable
of。 举个例子， you are
capable
of better workthan this. You are
capable
of better work than this. 你能比这个做得更好。 able 表示能做什么什么，一般呢是指人，表示他在实际上具有做这件事情的能力，有时候哈还指着高超的能力或技艺呢。而
capable
虽然也表示有什么什么的能力，但是呢它既可以用来指人，又可以用来指事，或者呢表示潜在的能够达到要求的能力。你看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说你有能力把工作做好，其实你没有发挥出来，但是我认为你有这个潜能，所以在这里呢要用
capable。
下面呢我们在
capable
的前面加上否定前缀 in， I am
incapable，
是 没有能力。没有能力岂不就是无能吗？不能，没有能力，无能。我们来看这个例子。As a lawyer, he is totally
incapable.
As a lawyer, he is totally
incapable.
什么意思啊？作为律师，他完全不能胜任，他没有能力做律师。好，我们接下来再看这个词 ability， 我们也学过的，和 able 一起学的，记得吧？意思是能力，是个名词。那我们在 ability 前面加 cap， 意思岂不就是马上显而易见，也是指能力、性能
capability。
C-A-P-A-B-I-L-I-T-Y C-A-P-A-B-I-L-I-T-Y
capability。
好，你有能力把这工作做好，该怎么说？You have the
capability
to do this job well. You have the
capability
to do this job well. 我们现在马不停蹄，在 cap 后面加一个长长的大尾巴，是 A-C-I-T-Y， 这是一个名词后缀。Capacity 就是这个词，它的意思呢就是容积、容量。比如说A hall with a seating capacity of 2,000. A hall with a seating capacity of 2,000. 就是一个有着2000个座位的大厅，这个大厅是不是特别大呀？那么 CAPT 也有获取的意思，我们刚才讲过了。我们在它的后面也加一个尾巴，这个尾巴呢是名词后缀，是 URE， 表示捕获、俘获。做名词用的时候是猎物、战利品。那它做动词呢是讲的占领，比如说 capture a town， capture a town 就是占领了这个城市。那如果说 capture an escaped convict， capture an escaped convict 就是捉拿逃犯的意思。这里的 escape 我刚才说的就是 ES 加上 CAPT， 是由这两个组成的。那么 ES 的意思是向外， CAP 我们知道是捉拿，那在你能够捉拿的范围之外就是什么意思啊？逃跑了，对不对？就是你警察捉不到他了，那这个人逃跑了。如果犯人逃跑了，我们怎么说这个句子呢？叫做 two prisonershave escaped. Two prisoners have escaped. 就是两个犯人啊逃跑了。那狮子从笼子里逃走了，我们怎么说？ The lion has escaped from its cage. The lion has escaped from its cage. Cage 是笼子的意思。今天呢我们学的所有的单词都和这个 cap 或者说 CAPT 有关系。 cap 是帽子，戴帽子的人叫做 captain， 船长。那首要的城市，最重要的城市叫做首都，就是 capital。 而一篇文章的头就是它的标题，叫做 caption。当 CAP 和 CAPT 含有取、获得的意思时候呢，它组成的单词
capable
就是有能力的，那它的反义词无能的呢就是
incapable，
名词形式是
capability
能力，而 capacity 指的是容量。最后我们学了一个词组叫做抓捕逃犯 capture an escaped convict。 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吧，下次再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 Linda。 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从汽车开始， Car C-A-R Car 字母组合 A-R 发 R 的音，就是汽车、轿车。 有一个词跟 car 长得很像，只不过在后面多加一个 t， 意思就是手推车，两轮的，由人或者马匹推或者拉的，没有盖子的推车。咱们就顺便一起记熟。再来看这个单词 carry，C-A-R-R-Y， carry 就是运送、携带的意思。你想啊， car 的词根表示车子，后面加上 ry 的后缀，用作动词呢，就是用车来载运。carry 是一个很有用的单词，它可以跟许多介词搭配，表达很多的意思。比如说，我们常说的 carry back， 就是运回来、回想起来的意思，跟以前提到过的 recall 差不多。像这个句子， The sound of sea guns carried her back to childhood holidays by the sea. The sound of sea guns carried her back to childhood holidays by the sea. 海鸥的声音使她回想起童年在海边度过的假期。这里的 carry back 不是把她本人带回了海边，而是把他的思绪带回了童年，回想起自己童年的时候在海边度过的日子。又比如说 carry through 是进行到底、坚持到底的意思。我们学习英语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过一定要坚持到底。这句话怎么说呢？ It's a long process for us to learn English well,But we will carry it through. It's a long process for us to learn English well, but we will carry it through. 现在我们把 carry 后面的 y 变成 I， 再加上 er 的名词后缀，这个新的单词读作 carrier。er 的后缀表示的就是从事什么工作的人或者物。那么 carrier 就是搬东西的人或者物，自然就是运输工具、运输公司了。再来看这个单词 carriage， C-A-R-R-I-A-G-E， carriage， 第一个音节中的 A 发梅花音，第二个音节中的 I-A 组合发 E 的音，跟我读一遍 carriageCarriage， carry 后面把 y 变成 i， 加上 age 名词后缀，这个新的名词意思就是四轮的马车，后来也指火车的一节车厢。carriage 同时也有运费的意思。提到运费啊，我们顺道认识另外一个意思也是运费的单词，就是 freight。F-R-E-I-G-H-T Freight 字母组合 G-H 在这里不发音 Freight。 我这儿还有其他词都跟 car 这个词根有关系，首先是 cargo， car 加上 go， 我们知道 G-O go 就是走的意思，那 cargo 就是跟着车走的东西，它的意思就是货物。通常啊，我们用车把货物运到码头，然后装载到船上，所以 cargo 也指船运的货物。再来看这个单词 career， 注意重音放在第二个音节上 career， C-A-R-E-E-R career，前面是词根 car， 加上名词后缀 eer， 表示汽车行驶经过的路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经历、生涯、职业的意思。那新闻工作生涯就叫做 a career of journalism， a career of journalism。 政治生涯就叫做 a career of politics，A career of politics. 再来看这个单词 carpenter, C-A-R-P-E-N-T-E-R, carpenter, 词根 car 表示车 paint, P-E-N-T, 表示棚子后面 E-R 名词后缀表示从事什么什么的人那么整个单词 carpenter 连起来可以记作古代制造篷车的人古代的大篷车都是木头做的所以 carpenter 就是木匠的意思说完了车咱们在 car 后面加上一个 d 这个新的词根 card 意思就是卡片名片那我们要认识的第一个单词 discard D-I-S-C-A-R-D discard 注意 S 后面的清辅音都要失去爆破发音成为跟它对应的浊辅音的音所以这里 card 的 k 就改发为 g 这个词就读作 discard 我们来想一下 D-I-S this 前缀就是不要的意思那么把卡片扔掉就是不要了抛弃了不再使用的意思春天来了我们换下冬装穿上春装用上这个词就是 discard winter clothes in spring discard winter clothes in spring 有一个词跟 discard 差不多也是丢弃抛弃的意思 dump D-U-M-P dump 用作名词呢就是垃圾场的意思来一起看这个句子 They dumped their old car in a town dump They dumped their old car in a town dump 他们把旧汽车扔到镇上的垃圾场里去了前一个 dump 是动词扔掉后一个 dump是名词垃圾场最后隆重推荐 postcard P-O-S-T-C-A-R-D postcard post 就是邮寄啊，我们出去旅游就要跟这个东西打交道我们寄明信片回家这种要寄回家的卡片呢就是 postcard好的朋友们我们今天先是坐上了小汽车然后认识了 cart 手推车 carriage 四轮马车坐车的木匠 carpenter 运输就是 carry 运输工具就是 carrier 大家的生涯职业就是 career 船运货物就是 cargo附带我们记熟了 freight 也是运费货物的意思最后我们聊了一下卡片 card 丢弃就是 discard dump 也是丢弃最后我送给你一张明信片就是 postcard 好啦今天就这样吧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朋友们又回到我们的节目了 Taylor 在这里向你们问好每到周末我都会接到身在外地的父母给我打来的长途电话出门在外读书或者是工作的朋友一定都和我有相同的体会就是可怜天下父母心父母是最关心挂念我们的人了每次我的父母给我打电话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Take good care of yourselfTake good care of yourself 好好照顾你自己这里的 care C-A-R-E 就是关心照顾的意思今天呢我们就来讲讲这个词 care 做名词和动词都表示关心、照顾、小心。Take good care of somebody. Take good care of somebody. 好好的照顾某人。而 care for 就是关怀、关心。Care 这个字加上形容词后缀 ful 构成 careful 是仔细的、小心的。大家在国外的建筑工地上呢，可以听到工人们经常这样相互提醒 be careful 要小心，注意安全 be careful。 另外呢还有 be care with 在它后面加上 something 就是表示对某件事情或者任务非常的细心。 be careful with your work 对你的工作要细心认真。 careful 有一个近义词 cautious 谨慎的、小心的。这两个词的差别在于 careful 使用的范围非常的广泛，更加频繁，通常的细心认真全都是用的 careful 而 cautious 这个词一般指的是提前进行预防，防备可能出现的差错和危险。 cautious 它的语义比较重，使用呢也不像 careful 那样频繁和自由。粗心大意是人人都讨厌的坏习惯，这就是 careful 的反义词 careless。 care 表示认真小心的，形容词后缀 less 这是一个否定含义，既然是认真的对立面，那就是马虎大意。想要使用 careless 的名词，你只需要给它加上一个名词后缀 ness 构成 carelessness。 另外还有 care 这个单词的词呢，还有 scare 就是在 care 前面加一个字母 s， 它表示动词，惊吓、恐吓。好莱坞有一部系列恐怖电影，到现在已经拍出了三集，非常受观众的欢迎。它的名字呢就叫做 Scare Movie 恐怖电影。和 care 这个词根非常相同的呢就是 char 这个词根，表示挂念、关心。比如 charity 这个词 charity 它就是给词根 char 加了一个名词后缀 ity charity， 这是指关心穷苦人的那种事业，也就是我们平时大力倡导的慈善事业。在工作中如果粗心大意，可能会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很多的事故啊，都是由工作人员的马虎造成的。我们说 Many accidents are caused by the carelessness of workers. Many accidents are caused by the carelessness of workers. 在这里 cause 表示动词，引发、导致，它也可以做名词，就是引发某个结果的原因，或者是表示某件事情的理由。比如说经常有人因为喝酒驾车而造成车祸，结果呢被告上法庭。 He caused a traffic accident because of driving after drinking and he was accused. He caused a traffic accident because of driving after drinking and he was accused. 好了，这里又出现了一个词 accuse， 其中的前缀 ac 表示趋向，朝着某个方向去。那么词根 cus 它同 cause 这个单词相近，表示原因，字母 e 呢是动词后缀，向主持正义的人申诉造成恶劣后果的原因。哇，这句话好长，我再说一遍，向主持正义的人申诉造成恶劣后果的原因，这就是控告 accuse， 控告某人的罪行，其实呢就是在谴责他，所以 accuse 也表示谴责。 accuse somebody of something 这个短语表示控告某人、 犯了某个罪行，做了某件错事。Accuse somebody of something。另外，在借口 excuse 这个词中也出现了原因这个词根 cus， 前缀 ex 表示向外，而字母 e 是动词后缀，这个动词就是指把原因和盘托出告诉别人，也就是说给别人讲一个你自己事先想好的理由作为解释事情发生的原因，这就是 excuse 理由借口。而告诉别人一个理由就是为了使人家理解和原谅自己，所以呢 excuse 还可以表示动词原谅。我要是讲错了，我就会对观众们说 excuse me excuse me， 请你们原谅我，然后我就可以接着重新讲。如果在生活中你做了错事或者是打扰了别人，一定要把 excuse me 挂在嘴边上，这个短语可以帮你解决不少的困难。最后，你们经常因为别人问你为什么而要做出回答，你们就会这么说 That is because That is because， 那是因为。大家注意这里的 because， 其中呢含有 cause 这个词，原因引起，而字母 be 的组合表示成为，成为什么什么的原因，自然就是用来解释为什么的。那是因为，这就是副词 because 它的意思。 OK， 这次呢讲了 care 关心引出的一系列词，有 careful 认真仔细的， careless 粗心大意的， charity 慈善事业，以及 scare 惊吓。后来呢我又告诉大家不要因为粗心大意引发错误，引发导致就是 cause， 还有CUS， 这是一个表示原因的词根。有关这个词根我们讲了三个词， accuse 控告谴责， excuse 理由借口，最后是因为 because。 因为什么呢？因为观众朋友们都非常喜爱背单词，所以我才给你们列举了这么多的词汇。 I give you so many English words because you are interested in English words learningI give you so many English words because you are interested in English words learning. 好了，现在呢，我就要结束这次节目了。祝你们大家学习英语的过程中乐趣多多，开心多多。See you next time. Goodbye.